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呢，我们的嘉宾和主持有点多，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人科技评论的，我的搭档也是我们的主持之一，他之前出现到节目过里，然后也有很多次一起录的音，但从来不说话。今天正式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徐缓 Pink Compiler 佩肯派勒。徐缓，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
就是招呼完了是吗？
对，
你能再打一个吗？多一点的，自我介绍一下。
行，我叫徐缓，我是个傻逼。
OK， 行。那我替徐缓介绍一下吧，因为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说。徐缓主业是个 CTO， 是程序员。
谁说他自己主业会是 CTO？ 我靠！
哦，就是他主要主业是程序员。你别晃椅子，我还要剪。然后副业呢是个摄影师加 rapper， 他可能自己不太同意。对，然后大家可以在网易音乐上查到他的歌啊，不是网易云没有，只有虾米有。好，这个介绍到这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今天请了两位嘉宾，然后这两位嘉宾呢都是做语言和语音学的。我非常感兴趣一个领域，然后一位叫孙老板，一位叫大芝。那孙老板，你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啊，我是这个我在北京大学啊学的这个语言学，然后呢后来再去英国留学，然后现在刚刚回来。
哎，大芝，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芝啊，在北京大学读语音学。
你是语音学的博士对吧？
嗯。
然后孙老板是硕士。
本科。对对，我硕士。也学这个东西，但是那个专业不是这个。
OK，
课会之上，但是那个专业不是这个。
刚才你们两个提到了，就是你俩一个是学语言学的，一个是学语音学的。
对，
然后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几大民科特别多的行业之一就是有语言学，对吧？好多人都愿意说，大家都说中文吧，都说话，会说话就觉得自己能说两句。
对，但是真正其实能够得上民科这个级别的不多，最更多的就是一些被这个
谣言
蛊惑的这个。
对，
同志，
所以这是为什么想今天找两位来聊一聊嘛？因为这的确是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对，
我们社会人科技评论是评论社会与人与科技的关系嘛？
好的。
那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语言学的问题，那语言又是人要说的，所以觉得是和我们这个主题挺相关的。然后，不过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最直接就是语言学和语音学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有这个学科，
有可能。对，
那孙老板，你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语言学和语音学呢？
语言学呢，基本就是一种基本啊，就不把话说死，是这个语言学的相当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天条那种东西。语言学是一种基本，把人类的语言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研究的这个学科。
嗯，那像大致你们语音学研究的是什么呢？
语音学一般就是实际上看起来更自然一些，就是
关系很近，但是就是语音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啊，其实是类似于一种声学，但是他们的那个研究对象呢是人类的这个语音。
嗯，
对，就是语言的声音以及它相关的生理上的、声学上的和感知上、认知上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那语言学就是研究文字
啊？不，那是文字学。
那语言学研究的是什么？
语言学更多的是研究就是。怎么说呢，研究语言的这个能指系统，就是它的这个声音啊，声音的这一部分，但是和语音学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语音学研究的是语音这个物质，我们研究的是语音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语音这个系统吧。
哦，所以说文字学和语言学它不是，它没有交叉的地方吗？
会有的。
Okay，
文字是表达，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
对，文字毕竟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对，
后语言。
哦 okay。
对，就是文字在产生之后呢，它和语言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但是语言和文字仍然是有一种随机关系的。你不能说这种语言就一定会诞生这种文字，这是不一定的。
OK， 那就是说你们是有交叉的学科，但是语言和文字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对。
哦，那
细分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
互联网上有一个日经问题。就是每天或者说每个月能看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网上你要看的话，我不知道它和语言学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语音学，就是我家方言差了一票之差成为普通话，这个和你们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归语言学管，这个事情应该找王姐啊，这个属于谣言。肯定是没有过这个投票的，当时在建国的时候呢，中国已经有过几百年的历史在使用北京话作为这个北京音系啊，使用北京音系作为这个官方的这个通用语言了。
嗯，
所以说全国的老中青三代都是在学普通话，用普通话，包括近代的很多的这个外国的书籍科学文献，包括 一些比如说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北京话，通过北方话的一个白话文翻译过来的，你这个时候去更改国语，那是等于是把整个之前的东西全部推导出来，所以说选择北京话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不需要去决策的事情。
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通用的地位，
它事实上已经拥有这个通用地位。
明白了，它所以它先是事实标准，
对，
明白了。那
对，但其实也跟清朝定都北京有关系。
对，而且实际上，毕竟大部分北方官话的差距也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大致的通话。
明白了。那大致说北方的语言都差不多，那实际上我们在这四个人，我和孙老板都是东北官话。那你是大庆、
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小的时候说的是一种北京话和东北话的串儿。
哦，那你拜拜吧。对，那
但是有一点，就是北京话和东北话从很多方面上都是一个量的差别，你很难把它从这个音系上去做一个彻底的区分。
什么叫音系呢？
就是这个什么叫音系？就是这个语音的系统。
OK，
嗯。就是很多用来衡量区分各种官话的标准，比如说最常见的用的是这个上声的规派啊，不是入声的规派，轻入声字的规派。这样的话其实北京话和东北话更多的是一个量的区别。
能举几个例子吗？因为我对你的术语不是特别懂。
轻入声字，比如说就是在古代它的声母是一个轻声的入声字。什么是入声字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听众里面有说这个广东话你是说广东话吗？
我能听，
能听是吧？
对，
你知道广东话里应该有广东话，就是粤拼的那个七八九这三个调。
对，九
音。就它的那个，它的这个语速呢，就它的这个时长非常的短。
嗯，
它是一种快速发音又快速收起的这种调，对吧？比如说这个一呀
呀，
对吧？
呀
啊，它是一个德韵，然后那个它收的就特别快，会有一个那个你嘴要做一个动作这种韵尾，这个就叫入，这种声音叫做入声。
哦，
古代的轻声母呢？当声母的那个辅音是个轻声母的，是个轻辅音，然后这种入声字在今天的官话里面的各种规派方向规派到哪个声调里面去？因为官话一般来说，我们是说它没有韵尾的入声，更大的批量来说，就是在更北边的官话是没有入声，南边的官话可能会有一些有入声的。然后那个所谓的晋语，现在它到底是不是官话这个事情还有争议，就它画出官话的一个。他把它画出官话的这个论点，其实是因为他还有入声，但是这个问题上就有一点难以钻研，就是山西话。
山西话哦，
对，因为李荣的这个中国原地书籍在把晋语画出官话的时候的理由是这个没有入声啊，他有入声，但是官话里还有其他有入声的这个方言，比如说这个江淮官话，还有一些西南官话，这些他们都是有入声的。如果你要这个时候把晋语画出去的话，那江淮啊，但这些其实都也画出去、
oh.
啊，我们有点扯远了。然后古代是轻辅音声母的入声字，在官话中向各个声调的规派，比如说上言说东北话的，东北话轻入声字可能会更多的规定赏声，就是第三声。
嗯，
平常去入嘛，我们习惯说术语了，我们再统一一下，平声音平是第一声、
嗯、
啊，普通话的第一声叫音平。
嗯，
普通话的第二声叫阳平，普通话的第三声叫赏声，普通话第四声叫去声、
嗯、
普通话没有的那个叫入声。
哦，
啊，好了，我们先这个，我们就说阴阳赏去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先统一一下术语。然后这个东北话的轻入字会更多的规定赏声，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
就是规定三声，
对，规定三声，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东北话说节日的节，节日肯定还是一般还是会说节日。但是当你单说一个节前面什么什么节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对，你就会说节，比如说这个春节，
春节，对，
春节，元宵节，
对，
妇女节，对，这个字就是古代的轻声母的上声字，就是轻声，轻声母的入声字，就是轻入声字。
哦，
啊，这种规派，北京话和东北话在归入赏声的这一方面是一个量的区别，并不是一个质的区别。
哦，就是归、
嗯、
可能北京字北京话归到里面的数量少一些，
少
一
些，东北话多一些，
对，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对，本质上还是赏声多一些，
对，因为就所谓质上的区别是像比如说像江淮官话的这个轻声入声字还是入声，对吧？
对，
像西南官话的入声字基本都全部归到了阳平，
对对对，
而像北京话这种轻声入声字分到四个声，分到现在的四个声调里，并且没有什么规律的情况，
对，
所以北京话和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是一个量上的差别，它分到不同类里的状况是，并不是有 并不是质的差别，
对，它并不是一个质的差别，
它是量的差别。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东北话的这个声调，东北话的调型和北京话是一样的，就是调值会有一些稍微的差异。比如说东北话的音频第一声，东北话的第一声特别的低沉，东北话的一声音频是一个低频调，而北京话的一声是个高频调。就是我经常拿来跟别人举例子的这个例子是一句脏话。
嗯
啊，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做这个。
没事，我们节目没有不适合，
没有不适合的是吧？
对，
就是比如说啊，我是你东北话说"妈了个逼"是一个什么感觉？
妈了个逼！
对你，你让你们北京人说一句"妈了个逼"，
啊，
你来一句，来一句"
妈了个逼"。
对，妈了个逼！
哦，我说"妈了个逼"。
对，东北人是"妈了个逼"。
哦
啊，北京人是"妈了个逼"，就是这个音频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哦，挺形象的，挺形象的。对，那刚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大芝是北京人，
对，
然后我是长春人，
对对，
然后你是大庆北京串的，
对对，有点串，
然后徐缓是四川人，
我很难讲，因为我家里其实我妈是讲北京话的，
嗯，
然后我姥姥是讲沈阳话的，而我平时在学校
分掉我们东北，沈阳就是东北的一部分，
平时在学校我又是说成都话，西南就是，
哎，但是沈阳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嗯，
沈阳有一个什么明显的特点，沈阳的阳平调会有一段降调。
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沈阳，我们比如说在北京话，或者是甚至是在那个黑龙江，都会说沈阳。
嗯，
但是呢，这个在沈阳，沈阳不是会有会是一个升降调
啊？
沈阳会念成什么样呢？沈阳
啊，
对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沈阳的阳平是一个升降调。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场的有四个人，然后但是会说七种不同的语言。
啊，
不，语系
啊，不，这就是一个常见错误。
来，
哎，
解释。
常见的错误，语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概念。
哦，
语系是在这个语言系数分类中最大的一个分类。
就等于把能找到系数关系的语言
全部归到一
归到一类。
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可以相当于，比如说类似于相当于生物分类这生物分类法中的这个。界了吧？
哦，界哦，
它是一个非常
大、界了
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说，其实，像我们西南官话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北方这些，其实那是可以放到一个里面去，是吗？
对的，肯定都是汉语。所以说这个，因为汉语是一个独苗，在这个分类系数分类上，汉语系是一个独苗啊，不是，我也说语系，就汉语这个系列啊，它是一个独苗，所以说。在汉藏语系下面分的话，你可以说汉语是一个语支，也可以说汉语是一个语族，因为它是独苗。
嗯，
哦，
对。然后呢，你如果在这个政治正确一点，你甚至可以说汉语是个语言。
嗯
啊，
哎，什么意思呢？
因为语言有一句名言，我忘了是谁说的。
嗯，
语言就是掌握了武器的方言。
哈，
讲一讲。它是与这个
就是方言，大家都是普通的，都是平等的。
对，
但是一个国家为了自己内部的语言通行呢，会选择一个方言去作为它的通行语，作为一个官啊，很多国家会这样做，但也有些国家不会这样做。
嗯，
比如说美国就没有一个官方所谓官方的这个口音，
嗯，
但是其实美国会比较推崇中西部的口音作为一个那个 general American 的这样一个习惯性的标准。
嗯，
但是呢，这个或有标准语的国家，比如说咱们国家，我们就会选择这个以北京音系作为基础的，
嗯，
以北方话作为基础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普通就制造了一个普通话，
嗯，
这个概念就作为一个共同语，
嗯，
这种呢其实就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方言，
嗯，
但这段你最好把它留在
墙外面。OK， 哎，那我刚才比较好奇一个点，
嗯，
就是你说了几个词，语族、语系、语言、
方言点。啊，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
OK， 那我觉得全讲肯定是是不是时间是不够的。
对对对，特别巨大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能不能分一分语族、语支和语系是什么关系呢？
语系首先我们说它是一个能找到亲缘关系、能确定亲缘关系的语言，全都放在一块儿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普通话和粤语算一个语系吗？
那肯定是一个语系，
一个语系是吗？
对，
叫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对，你甚至你如果你政治正确一些，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语言，
嗯，
啊，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因为中国是个统一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统一文字，汉语和粤语呢之间呢，不是汉语和粤语之间，是普通话和粤语之间呢，会有一个文字的纽带在这。
嗯，
所以我们更倾，其实作为那个中国人情感上来说，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同一种语言。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脱离了文字形式，北京话、普通话和这个广州话之间是不能完全不能互通的，对吧？
对，但它是同一种语系。
对，但它肯定是同一个语系，因为它的亲缘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
哦，
啊，
那语族呢？
语族是啊，我们语族还中间还有感觉叫语支，
语支对，那先从语支开始说，
先语族后语支，
上层是语族，下层
啊，那是我记反了，先是语族，
嗯，
然后再是语支。这个语族是一个在这个在这个语言时间上，在这个那个中文翻译上过来应该叫什么，就是语言时间学什么玩意儿，就是
英文，
就是
说英文
啊，算了就是把它这个一部分能够比较一部分比较近的和另一部分比较近的划归到一起，这样呢就是在大类下面的那个稍小的一类
门。自动
界门纲类科属种，你可以说它是这个门。
哦，
比如说汉藏语系呢，大概就分成这个汉语支和藏民语，汉语族和藏民语族。
哦，
对，藏民族对吧？
嗯，
对。
那语支呢，就是再下一层，
再往下是藏语支、缅语支，因为藏语和缅语的相似性肯定要比藏语和缅语他们跟汉语的相似性更大一些。
嗯，
所以呢，藏缅语会列入到一个语族里面，然后汉语会列入到一个语族里面。
嗯嗯，
对，然后藏语这个藏语下面的藏语系统里面呢，又会有几门这个不一样的藏语，缅语下面呢又会有几门不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语支了。
对，这个再往下，藏语和缅是语支，再往下就会有其他的语、
哦、
那个下面再往下应该就是语言了，对吧？但是语言和方言的界定仍然是一个，比如说仍然是一个我们说的，其实并不纯粹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更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政治问题。
哦，明白了。那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北京人。就是我因为你北京话和普通话合到一起，那我要按和东北话。
我可以分开说。
对，那北京、东北官话，
哎，
加它是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那咱们这算是三个语支吗？还是算是三个语什么呢？
三个方言。
对，哦，三个方言。
我们在这个，我们都是说官话的，所以我们肯定是属于这个可以列为方言。但是如果你非要说我们是几门语言的话。也不是不行，因为这个界限从来都是模糊的。
哦，就是说语言这个概念其实和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对，
比如我们认为，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理解语言是说中文是一种语言，英语是一种语言，但像你理解的语言可能说粤语是一种语言，普通话是一种语言。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的界限是模糊的。
就是说从语系往下，语族、语支到语言到方言，这些词之间的具体
界限
实际上是模糊的。实际上我们只是把某个节点和它的所有子节点称为归成一堆、
这个、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给它一个名字，然后可能最上层那个叫语系，下面的分支，
对，
这一个分支叫做一个语族，
下边的分支
至于多大叫做语族，实际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哦，明白了，
就是只是给每个
它的界限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并没有明确的这个界限。
对，
那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互联网上的日经话题
啊哈。
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语言我可以往后追溯嘛，比如中文我们可以往前追溯，对，比如说古汉语，
对。
然后呢，你会发现，我先方言举例，
就是方言吹吗？
方言吹我不先不提啊，就是我把官话也当成方言的一种，首先，
官话确实是方言的一种。
所有的方言，都愿意强调古汉语和自己关系最近，并且愿意说，你看毛手古诗拿我们这个当地的方言读起来是更顺的。
啊，
这个是
更押韵的，
对，这个你怎么看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方言吹的问题嘛，就是我其实是不太这个认同这个观点，我并不认为存古啊，就是比如说网络圈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高举，就我不认为存古是一个正面或者负面的概念，它只是一个现象。一个每个方言，按照现在每一个汉语的方言。啊，我们还是按照正确的方法说，这个汉语是一个语言，每一个汉语的方言，因为习惯是这样子嘛，每一个汉语的方言都有一定的存古，都有这个不存古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们对于每种方言吹都有一个去破解它的好办法。比如说啊，
你提一个，
比如说在网上你会经常见到的，我感觉我见到的数是最多的就是粤吹。
嗯，
就是
说粤语的人多，
对，说粤语的人多，而且粤语地区确实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有香港这么一个域外的，就是域外的东西，这个一个这个境外的东西在这个带动它，因为这个粤吹呢，你跟它有粤吹呢，会有一个什么呢？就低级粤吹，经常会说自己押韵嘛，
嗯，
这是最低级的粤吹了，像这种你碰到的话，你就给它举一首，比如说押这个中古汉语预设的字。
预设是
就比如说是大 基本上是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面，声母是韵母是乌和吁的这些字，
嗯，
而这些字在广州话里面啊，我说的不是粤语，是广州话，因为粤语也有预设不怎么分的地方，你是在广州话里面，就是大家吹的很更多还是广州话。在广州话里面这个预设分化非常严重，比如说你不是说打两个，不要用这样的词，就是这个批判这个粤语吹的时候，就是阻止粤语吹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低级粤语吹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他一个不押韵的诗，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预设的诗什么呢，最常见的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有一个诗人姓李，叫李什么来着，这是悯农第二
啊，李深，
李深，对对，悯农，悯农有两首，第一首是押这个，不是第一首悯农，第一是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他押的是这个纸射，纸射在粤语的这个分化，在广州话的分化不是特别严重，但是第二首押的是这个预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个午就变成一个生化韵，土呢变成了头，然后那个苦呢变成了福。
哦，
就是这三个韵脚在广州话里面是完全不押韵的。
哦，
对，是完全不押韵的。
对对对，
你当你会粤语可以把这个诗念一遍吗？
我念不出来，
念不出来是吧？我粤语不是特别顺的，我念这个诗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然后就是他这三个韵脚是完全不押韵的。
哦，
所以你把这首诗列出来，基本的话一个不那么疯狂的低级粤语吹，基本也就闭嘴了。
那疯狂的呢，
疯狂的可能就会追着你咬了，但是这种的话这个各个方言都会有，这个疯狂跟方言没有关系。
那高级
粤语吹知道一些的就会跟你说他们这个韵母、韵母和那个广韵的关系，但是粤语有一个什么广州话不也包括所有粤语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轻声重韵，它所以这个轻声重韵就是声母的演变其实是很严重的。但是韵母呢就会有比较存骨的，相对于普通话来说其实确实是比较存骨的。然后他们就会经常拿韵母来说事儿，但是声母呢其实他们变得非常严重，声母和阶音变得非常严重。比如说普通话比较存骨的地方，北京话比较存骨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声母。但是其实也有不存骨的地方，就是尖腔合流嘛。普通话有尖腔合流的问题，但是官话
尖腔合流的意思是
尖腔合流就是尖音，所谓的尖音就是古代滋滋滋拼音的这些音，和咯咯咯拼音的这些音，它们合流了变成叽叽叽拼音的音，所以现在普通话里面是没有叽叽叽叽叽这些音的，都变成了叽叽叽。这叫尖团合流。北京话的尖团合流大概发生在明末到清朝这段时间，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有的人就会说它是满语的影响，这就提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说那个它是满化汉语的问题。
咱们先后说这个话题，
先是后说这个话题，
先回到粤语这个问题。
先回到粤语这个问题，就是高级的方言吹，你一般就跟他高级的粤吹呢，你可以拿声母和这个介音来跟他讲。就是粤方言的话，它的这个声母改变的声母变化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韵母的这个介音也掉的比较严重。
什么是介音呢？
介音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话的这个那个韵母表，你去看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呢会上面会有第一行是一乌吁这三个音，这个就是普通话的介音，你会拿他们去就是以他们三个开头的韵母，比如说一鸭耶烟，这前面这个轻微的一声就是这个介音，然后这个粤方言的声母变得就比较严重，比如说这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钦点这个词儿，钦点的话这个在北京话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科科一连起来变成七的，这是一个尖腔合流的问题。然后这是那个它是一个它原来是科，如果对应到粤语的话，它可能它这个科就没有了。如果大家听过的话，会知道他们会念成鸭点。
鸭点
对他们那个不只是科掉了，科变成喝也掉了，变成了一。这个整个这个声母就没了。比如说还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粒粒皆辛苦的苦，他们那个科也没了，变成夫了。就是科和夫相混，在粤语中粤方言中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那个普通话会说快快乐的快，对，粤语就是粤方言就会是快。对，就是他们的声母会变得比较严重，然后呢首先这个浊声母也就都没有了。
这个说明什么呢？所谓存骨是骨指什么？
古代的这些字的声母是同一个，他们分成了这个类，然后这个类现在的声母呢，这些相同声母的字分成了这个类和古代的那个类对应的比较整齐。
对，就古代的类和今天的类还对应，存骨一般说的是这个。
对，这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比如说你们是怎么知道古代这些 古时候它是怎么去发这音，它是文，它是文字记载的吗？
都各说了。
对，
这个的话是这样，就是那个古中国有这个非常长非常好的这个历史，就是去写书嘛。虽然我们的文字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拼音文字，不是一个
表音的文字，
不是一个它也不能说不是表音文字啊，这一点要注意啊，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说。
好，这个待会儿一定要
说，这个再说啊。好的，
这个改变了我。
对，你也不能说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因为汉语的形声字占到90%以上。
OK， 那这一会儿说一会儿，我非常感兴趣。
这个汉字它是不是一个拼音文字啊？我们这么说，好吧？
嗯、
这个说法还可以的，就是我们的文字是不会那么直白的反映我们在古代的发音的。
嗯，
不像那个，比如说拉丁文，它会拿字母记下来，我们这个字母是哪个，它是怎么发音，它这个古代是怎么拼的。
嗯，
它不会像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个什么传统呢？我们在那个接触了中国古人，在接触了这个佛教之后，
嗯，
从这个印度引入了这个梵文。然后从梵文看到开始，中国人知道这个，发现自己口中的这个发的音是可以继续拆的。
我问一个问题啊，
嗯、
念梵还是念梵？
就是中国人在
这么多年都读错了啊。这个话题
没事，
对你接着讲
啊、中国人在接触了梵文之后，就知道这个，也比如说那个梵文的这个梵文其实是一种这个元音复标文字，就是它会在这个。
嗯，
整个文字是在这个文字它的文字上下去加副标表示元音。
嗯，
就是中国人在接触梵文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语音其实是可以继续拆成更小的音素的。
嗯，
可以继续拆成更小的部分的。
嗯，
当然没有拆到音素啊，古代没有拆到音素，是可以继续拆成更小的部分的。可以拆到更小的部分之后呢，这个中国就逐渐的出现了反切。
反切是
反切，就是用两个字的语音来表示，来提示另一个字的语音。我们一般就是认为这个反切的第一个字来提示的是声母和介音啊，也可能没有介音，这个不一定，主要是声母。
举个例子，
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介音。
嗯，
对，
个别情况。
对，在后来的书会有一定程度上反映介音。
举个例子，
然后先说下一个字，下面这个字呢会反映它的韵母。
嗯
啊，但是当然也
和声调
对，还也会包括介音。哎，就是上字会倾向于选介音跟下字一样的。
嗯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现在还能对得上的，比如说这个，其实已经对不上了。东德红旗，啊，
这
已经对不上了。东德红旗，比如说“东”这个字，东方的“东”是用、
嗯、
品德的“德”做上字，红色的“红”做下字，用这两个字的语音来提示“东”的语音的。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会拿“德”的“的”和“东”的“翁”去拼啊。但是注意一点啊，不要拿普通话去对反切啊，不要拿普通话去对反切。很多对不上，这是要用中古汉语的这个类才能对得上、
哦。那其实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在很久之前就有了一套类似拼音的方法来表示文这个字的音。
可以这么说吧、嗯。
但是你不能用普通话来说这个拼音。
对对，但是千万不要用普通话去对反切。
对。
有很多这个知乎上的民科就犯了这个毛病，结果导致走火入魔。比如说这个。
或者用他自己的方言。
对，用他自己的方言去写。都不要用现存的方言，或者是这个，
对，你要掌握它和中古音的对应规律。
你要去掌握反切和中古音的对应关系、
哦，
因为反切一般都是中古，没有我们现在
也要掌握现代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规律。
对，还要找到现代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关系，才能反推、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东德红旗，东是一个阴平的字，而红是一个阳平的字，他们两个的声调，今天的声调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他们在古代都是平声字。
哦、
嗯。嗯，所以你可以用红去提示东的读音、
嗯、
啊，但是为什么德红来切东，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说啊、
哎、
这个今天说的话太麻烦了。
这个事情我真是头一次知道，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有类似拼音的东西的、
嗯、是有类似，
但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其实没有学到这一点。
历史当然不会给你讲这个东西了，太细了，你要让小孩去学、
哦、但是你们研究古汉语是什么发音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套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
是可以参考的，
可以参考。
对
对，因为这个东西，比如说东德红旗，我们得到的主要信息是东和德属于同一个声母，然后东和红的韵母和声调是相同的，
同一个韵，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归出类来，
对，
归出声母有哪些类。
哦、说完粤语呢，咱们也黑一下自己，就你不能总说别人嘛。
啊，好的，
那我们
别人
但是问题是
别人还没说完，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我很少见到官话说自己是古代汉语的。
就是你很少见到说普通话的人说自己是
古代汉语，对，很少见到，就不只是说普通话，很少有说官话的人说自己说的话是古代汉语的，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自知之明，自己的方言里 没有入声，或者是没有入声韵尾。
那我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嗯，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嘛。比如你刚才讲汉语的满语化
啊，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
这个汉语的满语化其实是一个谣言，
是个谣言，
对，是一个彻底的谣言。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觉得你挺一本正经的
啊。没有，就是所谓的满式汉语是一个彻底的谣言，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满语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满语的文字其实并不能对应到汉语所有的语音，
嗯，
所以当时满人入关之后，有一个叫达海，这个对于满文有比较大贡献的人，他为了用满文来拼汉语的读音，甚至还给满文加过字母，所以其实你说汉语是受到了满语的影响，其实是没有的，很少的，因为在那个清代的时候，北京的满文集团满文的这个满语的语言社群和汉语的语言社群基本是不接触的。你如果是官话，如果是你在朝为官的话，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要求汉官说满语的，所以并不要求满官说汉语，所以这个东西当满文集团和汉文集团发生这个接触的时候，其实是很晚的事了，你不至于说这段时间之内汉语被满语普通话满语对北京话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而且一些所谓他们经常会提到的，比如说普通话北京话的建汤河流是满文影响的，其实是不对的，满文是分间断的，
嗯，
满文的哥哥和他们没有机器，他们就是西这一组，他们的斯和一拼的时候发西，但是他们是有哥和一相拼的，滴滴滴会有的，就这两组是分开的，
嗯，
他们不会说西发的音和西发的音是一样的。
OK， 那建汤河流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建汤河流我刚才举的例子呀，就是比如说酒和酒不同音嘛，一个常用的例子，喝酒的酒和第九的酒，喝酒的酒是一个尖音啊，如果你要强行发尖音的话是酒，如果那第九的酒呢是一个团音，如果你要强行发团音呢是酒，
嗯，
强行发不代表真有人这么念、啊、然后呢，但是他们在今天的这个普通话里面发音都是酒，都变成了另一个辅音，
哦，
一个是酒，一个是酒，
对、
okay.
一个是滋的，一个是歌的，
下次唱 rap 的时候分开唱一下，显示一下我们有文化
啊、不是啦，会这么干的人比如说有京剧，
哦，
对，京剧就是强行分间团的，他会要求你把所有的尖音发成 zzz，
哦，
嗯，但是呢因为北京话北京人已经不自然的语音中已经不分间团了，
哦，
所以唱京剧的人经常会上错，
哦，哎，那听你说这么多，那你们学语言学和语音学的人是会很多种语言吗？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确实是会很多语言，然后他呢应该也会几种吧，但是你会说法语，我觉得会
一点点，
会一些，但是那个就是我们学是个人爱好，
哦，
啊，这个并不是专业要求，
哦 ，OK，
啊，就如果你像我这样去学这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话，你可能会要求你对一些语言的这个结构系统会有一定的掌握，但是并不要求你会
历史比较语言学，
对
，OK，
就会要求你对他的这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和发音音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并不强求你会，
哦，
但是你想学的话，你也可以去学，也可以会。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轨道上，就是这一期是我们跑题跑最严重的一期，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那还有哪些对于方言的误解呢？就国内一些方言的误解，
就是我觉得对方言没有什么误解，主要是有些方言使用者对自己的误解。
嗯，再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再举几个例子，官话很少有说自己是古代汉语的，这个确实是，然后但是还有一个，比如说常见的是这个吴方言。
嗯，
吴方言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保留了拙声母这一类。为什么我没有说它保留了拙声母？它保留了这一类，因为它实际上发的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拙声母。这种现象叫做清音浊流，尤其比如说色音，当它发出色音那一下的时候，它
色音是
爆破音。
哦，
不，这些。比如说那个他在发出色音的时候，他其实发的是一个清色音，但是后面会跟一段浊流，浊的一个喉擦音，会跟一个清的很那个很短的一个，是很短的一个吧，就会跟一个很短的一个浊流，使它听起来像一个浊的，但它实际上已经不浊了。
能说两句是什么？但是
你发一个音就行，发一个音是一样，其实他也听不到。
等于实际上是一个清的色，就是等于色音在爆破之前声带并没有震动，然后在后面的元音段上叠了一个 breathy voice 的这个 反应类型、发声类型。
嗯，所以说无方言在你们看来其实是一种看似存古，但实际上并不存古。
嗯，不，存古一般说的是类，
嗯，
就是只要它这一类还在啊，就是说那个音素存古的话，那简直就是太低级的这个方言坠了。一般都是说类，就是那个它着声母的这一类还在。
哦，
啊，就是这一类，比如说发这个长和昌的声母还是有区别的，经常的长和这个昌盛的昌这两个字，它的声母还是有区别的。
对，
嗯，
长和脏，
对，这种区别就是它还保留这个类的区别，这种呢，我们就可以叫它存古了。但是无方言虽然在这个着声母上存古比较好吧，嗯，他们比较喜欢说这是好，就是有仍然有这个存古特性，但是在韵母上。无方言掉的就比较严重了，无方言把这个虽然还保留着入声，但是入声的这个韵尾已经合并了，已经不分不得韵尾了，这个是越方言还分的。然后呢，无方言的这个鼻音尾、鼻音韵尾也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同化，比如说它的嗯和嗯已经不分了，这个在越方言里也是分的。嗯，
那所以听你这么说，实际上每一种方言
对。
包括官话都是有存古的部分的，
对，
但是也有不存古的地方的。
有任何一种方言，你都可以找到它和中古汉语的联系。
哦，
当然也有可以找到超越中古汉语的东西的，比如说这个也不要再说超越了，就是时间上可以追溯到比中古汉语更早的那个成分的，比如说这个闽方言。
闽方言是
闽南。
不，要注意啊，闽方言不只是闽南啊，闽北、闽西、闽东、闽南。就是闽方言啊，不是闽南话。
等一下，我打断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如果他已经 beyond 就是古汉语了
啊，不是 beyond，
就是他比古汉语更靠前。
他的这个，
那个年代应该没有佛教进来，你们是怎么知道他怎么说的呢？
不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年代没有你刚才说的，
没有啊，佛教进来是汉朝啊，很早啊。
那你把古汉语定位到什么年代？
中古汉语的定位一般就是隋到宋这段时间。
哦，隋到宋是古汉语。哦，
南北朝的最末尾这
样。就之前所说那套能和现在方言对应的非常清楚的，并且有足够文献支持的这个体系，成为中古汉语。
对，
它
是，对，这套东西
明白了。那我估计大部分我们的听众，包括我在内，说中古汉语的时候，会理解成汉到秦是中古汉语。
啊，不，汉到秦在汉前面。
对，就秦汉是中古汉语。
对，秦汉的时候应该还算是上古汉语吧。
嗯，对，
哦，还算上古，
对，上古汉语的比较晚期的时候
了。对，就等于是到隋唐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一套完整的文献
来有文献记录
它，它的一个语音系统。
这本书叫做《千韵》，
嗯，
但是《千韵》现在很少能见到原本，原本只有一些残页，然后能见到《千韵》的一些其他版本，比如说这个王任绪的《堪妹补阙千韵》，它是唐代的王任绪做的。对《千韵》这本书做了一下这个增补。
哦，那所以相当于是汉语。
然后还有啊，还有一个更常用的就是宋代的时候，曾经重修过一个叫大宋重修广韵，这个东西是比较完全的一个东西。对。
哦，那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是现代汉语，然后中古汉语指的是隋唐，然后上古汉语说的是秦汉。
中古汉语我们可以不说隋唐吧，那个是中古汉语，其实我们一般指的就是《千韵》的音系。
哦，
嗯。
那在上古汉语之前还有哪些？
在上古的话并没有留下韵书来记载，但是我们留下了很多韵文。
韵文是？
就是押韵的文字。
哦。
比如说诗经。
哦。
再比如说这个汉代的赋、诗，这些要押韵的东西。
嗯。
我们都可以从要押韵的东西里面去推知上古的这个时候他们的用韵是怎么样，这些东西的韵母是一样的。
哦，
可以的。
对。然后声母是用形声序列来推的吧。
哦，
我一直很在意，就是还没有黑西南官话呢。
西南官话没什么可黑的呀，西南官话又不说自己是古汉语。
哦，但是
那你看现在说，你现在说了就有西南官话人
说。但是应该比较流传比较久的那个，就是说虽然说是谣言啊，就是说，就是成都话差一票成为国语嘛，那个。
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
哦，都有是吗？
对，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谣言，所以大家总结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当时就只有一票。
对，因为我第一次看这个谣言的时候说的是粤语，
对，
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同古话，然后过了几年呢，我甚至还看到了东北话。我想，那东北话怎么能有资格说这个事儿呢？你跟北京话都是一个类的。
对
OK，
这个事情其实比较扯。
哦，哎，那我比较好奇，像你们学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其实我刚才都说闽语。
哦，那说说闽语吧。
哦，对，
对，闽语，闽语其实我们说它分化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就是它仍然保留着一些上古汉语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他们这个他们一些我们在普通话里发吱吱声这些音，那我们中国就是对中国汉语会有一些其他叫法，我们为了方便听众就说一些发吱吱声声母的音啊，一些吱吱吱吱声声母的字，在他们那会发生 DT 这些。
嗯，
就是这是一个上古的现象，这是一个上古的类。
嗯，
就是这些在闽南话中仍然保不是，我也说闽南话错了，这些在闽方言里面仍然保留着。但是呢，闽吹我见的还不算太多，因为闽语呢，闽方言呢，它的层次特别的多，它是从古到今各种层次一层一层压下来的。就怎么说呢，它有各个时代周边方言，各个时代自己的方言，各个时代的官话压过来的这个层次。所以说闽方言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一个字的白读一个字的文读特别多。
嗯，
一个字的白读可能只有一个，但是一个字的文读可能特别多。
文读是
就是比较
正式吗？
比较正式、比较文雅的这种说法。
哦，
对，
哦，明白了。
用在一些比较正式词里面，比较正式的词里面会用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用在一个比较正式的词里面会用这样一个音，用在一个比较不正式的词里会用另外一个音。
但是正式的音有很多种，不正式的只有一种。
对，各个层次压下来。
什么叫各个层次压下来？
就相当于它一个字的不同的读音，有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可能来自这个时代的，
可能来自文
化的影响，可能来自附近哪个方言的影响，压在一起。
而且还有
导致一个字，
而且那个，而且闽方言还有一个非常
就是历史包袱很重的方言
啊，可以这么说。而且闽方言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它的韵尾有的地方甚至是四分的。
韵尾四分，
对，它的韵尾有的地方甚至是四分的。它不只有粤方言会存在的波德哥，还有色音韵尾，还有一个喉色音韵尾。也就是说，有些人的观点推测，它甚至可能它的入声的韵尾在历史上失落过，但是又跟周边的方言找回来了。
哈，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不代表是这个学界普遍的看法，不代表不是。所以这闽方言虽然有上古层次，但是它的这个层次实在是太乱了。甚至还有非汉语的层次，
可能
对，甚至还可能有非汉语的层次。所以说它这个东，所以闽吹我见的比较少，但是确实也有。所以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玩的，就是湘吹和赣吹，我基本就没有见过。
湘吹和赣吹，
湘方言和赣方言的吹，我是没有见过的。
湘方言和赣方言都是涵盖，
就是湖南的一部分和江西的一部分。
嗯。嗯
啊，主要地区是这些，不能说整个湖南，因为湖南有说现代官话，
嗯，
江西有说客家话的，客吹我基本也没有见过，但是据说也有，
哦，
啊，这是其他方言，然后那个粤方言、湘方言和赣方言基本就没有的。
那回到我刚才一直特别好奇的这个问题，
啊，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都是汉语是一种象形字，而不是表音的文字，
啊，
但你不同意这一点？
不同意，就说它是象形字的话，其实已经太晚了，就是。汉语的最初的形态是象形字，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它肯定是一种象形文字演化的。
嗯，
但是当中国的先民开始用一个字来表示另一个字的音的时候，其实这个它就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象形字了。
哦，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说的是范文开始影响到，
啊，
那时候开始，
我这比范文要早得多。
OK，
比范文要早得多。那当用一个字来表示另一个字的音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一个形符了。我不只是多音字，不只是多音字，是同音字。
哦，我明白了。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说文解字》会告诉你一个字从什么什么生，而这个什么生呢，就是它和哪个生比较类似，
哦，
或者一样，
哦，
啊，它就会用一个字去表示另一个字的声音。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你随便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这个哪个让我愣举还有点，
我随便得看见什么字吧，我刚好当场
蛤蟆的蛤。
啊，就对，比如说蛤蟆的蛤，蛤蟆的蛤，它就是一个
找一古点的字，我这字
啊，这个字太新了，
蛤蟆这个字很新吗？
对，你可以说虾，就是蛤蟆古代的时候曾经用过虾这个字
啊，虾嘛，
对，
虾
是
吗？
虾，对，用过这个字，虾就是虫是它的这个形，虫是它的这个部首，
嗯，
然后旁边这个部分表示的是它的音，就是虾这个音，
哦，
表示的是鸭这个，更多是鸭这个音，因为拿它做声符的还有念假的。念架子一样的，
哦，
对，
哦，那这个今天是倒是改变了我的一些，
对，所以
是纠正我一个字，
对，所以发展到现在，那个 汉字的形声字已经是绝对多数了。
哦，
啊，所以你不能说汉语字是不表音的，因为你从汉字中可以猜测它，你看到一个字的时候，你可以猜测读什么。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叫做秀才念字认一半儿。
对
对
对，秀才念字读半边儿，但是这也是那个就是汉语音变中间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力。
哦，
就是不认识，结果只念了一半儿，结果这个字呢，和古代的典籍和那个运书上记载的就比较跑偏。
以时听众，你记得谁说的吗？
谁是以什么是以时听众？
以时听众，吴涛原来把以想听众拿来供谁谁那个一个十字这边一个上
字。哦，哦，明白了，以想
听
众，明白了，
对对。你读了以时听众，
就是绞丝旁加个食物的食
啊。
以想，
那其实不是绞丝旁，
不是绞丝旁，
不是绞
丝
旁，
那是香
的。对，然后读成了以赏听，以时听众。
对
啊，对，
对，
就是只读了一半。
是声旁。
对对对，但其实这个响
时是行，
对对对，
这个响是一个其他字的，还是甚至还是一个其他字的形状。它那个、
哦、
它这个时是并不是一个声旁，它这个时在这里面其实是个非议部分，对吧？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说我们过去学的认为汉语是个象形字这事儿不那么对呢？
不那么对，绝对是不那么对了。你现在的字还象形吗？
哎，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想到一点，就是你也知道，
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看见日这个字，你会觉得它像太阳吗？太阳是长成方形，中间有个杠吗？它在很久以前，它的象形字时代，它是个象形字，但是逐渐发展过来，它已经不象形了。
对，就是一个是造字方法的演变，就是人们不再只用象形的方式来造字了。另外一个是字形本身的演变，就是原来象形的字在经过字形的演变，
经过字形演变
后，现在
已经不象形了，
而变得不象形了。
哦、
对，
因为我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和语言学有没有关啊，和语言
其实主要是文字学的。
对，但是就是也是网上常见的，因为你提到了很多乐吹嘛、嗯、那你提乐吹，如果你带香港的话一定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繁体字。
繁体字
对、
啊、
然后繁体字有一个经典的，就是说因为中汉字是象形文字，繁体字更象形，比如说这个爱无心，说繁体字说简体字有问题的就是爱无心。
但是为什么我就有一种更象形其实是更原始的这么一种想法呢？
爱无心，爱无心好说呀。
爱无心其实好说，
爱里面根本没有心这个部件。
对，爱里面其实本来是没有心这个部件的，
那
它只是自行演化出一个心，而、啊、不是爱里面其实
是
有、那个、
是部件的一部分。
它是它不是也不是，就是爱是有两个部件构成的，心是爱的部件的一个部件。
哦，
也不能说它没有，对它不是一个直接组成部分。嗯、对对对，
明白了。
对，心是爱字里面部件的部件。
哦，那这句之前那句原话我记得是说。这个亲不见，
亲不见
爱无心，产不生，然后
场
空空，
空
空
面无
脉，运无
车。
对，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发出来，发到那个链接。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现在用的简化字其实有一个总原则是述而不作，就是他选用的很多字，选用的可以说绝大部分字都是民间自行简化的，
以及古字，
以及古字。对，比如说。什么是古字呢？我跟你说，
爱这个字，王羲之应该是用过吧，简体字吧？
对对对对，比如说什么是古字呢？比如说古字，比如说礼貌的礼这个字，
嗯，
礼貌的礼，现在这个字形就其实是更古的。
哦，礼貌的礼现在其实是更古的。
对，现在这个字形其实更古的。我们见到非常麻烦的一个礼，其实是一个后起的东西。
对，后来弄了一个形声字。
后来弄一个形声字，
加了一个。
然后还有呢，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例子呢？比如说这个没有表示没有的这个无，
嗯，
无现在这个字形其实也是更古的。
哦，
啊，这个字在这个《尚书》里应该就有，但是用舞蹈的舞来假借的这个舞，实际上是一个更后期的东西。
更后期，这个他们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在某一段时间，
就是在这个典籍上见到的时间更晚一些。就是用这个跳舞的舞这个字来假借，这个字原来是跳舞的舞，
嗯
嗯，
这个字用来假借到没有的无这个概念上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应该是秦朝，大概是秦朝。
OK，
啊，但是这个无出现的时候比秦朝要早得多了。
但这个意思就是假借这个是发生在时间长河的每一段都会有这种情况，对吧？
越往现在就越少了吧，假借，因为字形已经越来越多了，你不需要再常见的假借了。
OK，
对，但是后起的象形字也不是没有的，比如说。烤串的串，串这个字就是一个后起的象形字、
哦、
它在古代是肯定是不念串的，肯定是不应该是串这个音的，它大概应该是贯吧，可能是我记得可能是表示一贯前两贯前那个贯、
哦、
是一个原来的象形字，但它后来又象形到了另外一个字身上，但是这种一般不叫简介，这种应该
是
一个
重造的字，
这种应该是后人造的字跟以前的字形重了。
哦、
嗯，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争论第一点就是汉语是不是象形文字、
嗯、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不是那么确定的了。
对对对。
第二点就是所谓
这我觉得这不算一个争论，这更多是一个误解、
嗯、明白了。那还有第二个误解就是说所谓比如说繁体字说简体字，就是说他们说简体字不叫简体叫残体字
啊。对对对，
爱无心长空的时候实际上它并没有比简体字更旧，是有可能很多时候是简体字先有的，然后才有的。
对，简字形很多简字形其实也是那个草书或者行书楷化的那个成果。
哦，明白了。
对，
但是在你专业人士看来，实际上这个事儿像以前不一定是好事。
像以前的就是没有所谓好坏之分。
哦，
对，我们不对这个东西做一个价值判断。
哦，但有人是把它当价值的，因为你也说了，语言是拿着武器的方言，这个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武器嘛，
啊、
就是我用这个繁体字，我是有这个武器的，就是我认为我比你。高一档，比你更有可能很多。
这其实就是国家规范的问题了。而且说到国家规范，其实大陆的这个大陆出版繁体书籍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繁体字，要比我个人还觉得，就是一些字形的选择上，要比这个台版的，就是那个和港版的去选字这方面可能选的更好一点。
哎，能举几个例子吗？
比如说这个搜索的搜，
嗯，
搜索的搜，大陆这边用的是。出版的时候用的跟现在简体搜是一样的，
嗯，
但是港台用的标准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鬼，本来表示的是这个找花花草草的这么一个字，
嗯
，what？ 但使用的是这么一个字。
哦，我小时候一直管那个收集那个简体繁体字叫鬼集。
对，其实他选了这么一个字，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还有一个我们。
那他如果是找花花草草的话，和搜索的搜不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是类似的意思，类似的意思。
现在这个搜索的搜，你想一个形旁手吧，然后一个声旁是手啊，
对，
非常合理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字形选的更好。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为的为，
嗯，
这个字呢，就是大陆这边出版书会用一个更繁化的为、
嗯，
但是港台用的标准为是一个半简不简的字。
哦，
嗯，半点不点的字形，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港台用的这个财，
嗯，
大陆这边还会用
财富的财，
不是，就是那个
刚才的财，
这个副词财，比如说我才来、
哦、
这个财，港台用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字，
对对对，
对这个字其实在古代是一个通假字，是一个假借字，它是被假借过来表示一个字的，这就是另一个财，我们现在用的简体这个财，在古代完全是可以用的。你为什么要故意去选一个这么麻烦的字呢？
对，就应该是先有这个词，先有这个词材，然后呢，再找字的时候都是找的同音假借的字，包括那个复杂的财，包括现在这个财，包括财富的财，都曾经被借过来表示这个词，这个字。然后后来主要就是你选哪个当做标准字形，
对。
然后我们选了一个最简单的。
对。
哦。
实际上他们都不是这个字原来的东西。
对对。
哦。
那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啊，所以我甚至觉得他们可能是故意挑麻烦的字，或者是，就是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没有想明白。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别想，万一你想明白了。
对，万一我想明白了，
这期播客我觉得大概率会有很多人不喜欢。当然我们不 care 这个事儿，
不 care。
我们请嘉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
对，就是我不对这个繁体字这个问题不做价值判断。
对，不做价值。
我们需要的人自然会去用，但是你在比如说我有一点我会做价值判断的，就是你在这个公开的互联网上。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使用规范字，使用规范的这个文体是一种礼貌吧，方便对方看懂。对
对，实际上是各地的繁体字都有自己的规范标准。中国大陆是以前是那个第一批体字整理表，现在是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繁体部分。
对，
就是规定了。那些存在一体字的选用哪个字形，这个可能和香港或者台湾选的规范字形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时候就
这个时候就会对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台湾的这个港台的选用的这个繁体字形和大陆不一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其实也在简化，比如说台湾的台，他们不愿意写那个繁那个特别麻烦的，他们就写那个这边简体用的台，但其实这个字在繁体里是有另外一个音的，这个字念胎呀、啊。
哦，
台州的
对中大陆这边有台州、
台
山这些地方，这个字其实念胎啊。如果你非要写繁体的话，你为什么不写那个台呢？对，你为什么不写那个麻烦的台呢？对吧？大陆这边的那个繁体标准的话，肯定还是要写那个麻烦的台。
哦，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你台你写麻烦，你写那个简单的，但后面那个弯你反倒不写那个简单的，那个字更麻烦，好不好？
忧郁的台湾乌龟，
对，忧郁的台湾乌龟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扩充的标准，还有那个忧郁的台湾乌龟，挑衅的那个什么来着，莲词，挑衅的那个莲，使用莲词才吧，就那个使用那个肯定是另外一个词儿啊，说莲词才，才那个字也很麻烦。
OK，
对，
明白了。哎，那像是你们研究这些，研究之后，工作之后会用在哪儿呢？
工作之后，如果你还做类似的工作的话，你像那个学理科的，像他一样，可能去做那个语音处理之类的。
哦。
语音处理、语音识别或者语音合成，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是理科的。文科的话，可能。文科方向可能的话，你甚至就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很是一种兴趣和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科目吧。你可能还是需要，如果想谋生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在大学中获取一些其他技能。
哎，那网上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不能说网上常见的说法，就是有一类人，他们有个常见说法，认为汉语是没有语法的。那这个是归你们研究的吗？
这个肯定是语言学会涉及到的问题。
那汉语有语法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
当然有，就是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涉及到一个怎么说呢，语言学上，在语言学习上，这不是一个语言学啊，语言学习上会有一个西方中心论的问题。
嗯，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或者是全世界的人在学外语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了一门欧洲语，英欧语，尤其是主要是英语嘛，当时古代那个近现代可能会有一些学法语的，所以你他对外语的理解会更多的那个。对语言的理解，对外语的理解会更多的局限在英欧语上。
嗯，
就是他对语言的理解其实是非常被英欧语
的，
不是浅薄，就是被英欧语给束缚住了。
嗯，
其实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嗯，
但是呢，他更多的被英欧语束缚住了，所以会觉得英欧语的语法才是语法。英欧语的语法是什么？就是通过曲折，通过词形的变化，
嗯，
来表示语法手段，来作为一种语法的表示手段。这种情况就会使得他的语法非常的外显。而且呢，它那个词性就会更加的规整，就是不会有那么多同一个词会表达那么多词性的这个情况。他们的词性会词类会有一个词尾，会有这么一个东西来那个表明它的词性的。然后它呢还会通过词性的变化来表示各种时态这种东西。它的那个语法，它所谓的语法会特别的外显，
嗯，
就是有一种特别具象的这个形象摆在你面前，使你以为这才是语法。
嗯。
但实际上只要一门语言会有，你会有一种一句话可以说一句话不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自己的脑海中有这么一个想这么一个度量，它其实就是有语法的。比如说汉语，我吃饭和饭吃我肯定不是一个意思，对吧？
对，
你理解会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有语法。我们的语言是有顺序的，就汉语会更倾向于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语法手段呢？汉语会更倾向于用虚词，用这个助词语序来表示那个来表示汉语的语法手段。比如说汉语就会严格的要求语序啊，现代汉语会严格的要求语序。但是你像拉丁语，比如说我学过拉丁语的话，当然一般人说话会用这个主宾谓语序，一般的常用语序是主宾谓，也有一些用主谓宾，这两种比较多。但是当你写诗想要押韵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你可以六种语序，主宾谓、主谓宾啊，这三个东西你可以随便排，当你想押韵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就是
我估计听众肯定是想听你背一句了，
举个主谓宾、主宾谓，这种可以吗？
对，说一句押韵的吧，随便。比如说，
不是怎么押韵啊？
背句诗吧，
背句诗录的那个。
狗
那个非常那个还要翻译，你把我手机拿过来吧，我随便就是我说一遍我座右铭吧，就是我那个手机上的签名是这个。
你的签名你背不下来
啊？那啊，其实可以背的。我的签名是什么呢？这个 Light Amor Amicorum Lightia Aqua Nostra， 就是什么
微信能用这么多签名吗？
可以的，可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用英语翻译是更因为语法更接近一点，用汉语翻译就是我用汉语翻译反倒你不用那个古汉语翻译更接近一点，
说英文吧。
就是算了，还是拿汉语说吧。就是我把它调整成汉语，以朋友的快乐为快乐，就像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一样。我微信的签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丁语其实是因为它那个曲折比较多，所以它也可以用比较少的词来表达很长的意思。
嗯、
而且我建议在翻译拉丁语的时候用古汉语，一是语序有点像啊，所以语序和这个一些词类的用法其实比较像，所以你可以那么。对过去啊， 一个现代汉语反倒要增加很多东西，而且也有这个拉丁语是古典语言嘛，你用古汉语去翻也有这种古色嘛，就挺好的。
那你再说一遍吧。
Laetamur amicolum laetitia aeque agnostra。
我现在特别像让那个小孩表演说英语的父母。
对，就是汉语的语法更多的是通过这个语序和虚词来表示的。
嗯，
比如说我们汉语的话，你当你看到一句话，比如说我今天吃饭了和今天我吃饭了，你会觉得这句话都可以说。但是比如说我吃饭今天了，你就会觉得很别扭。
嗯，
我吃饭了今天，这些在有些地方其实是允许的，但是你普通话的话，你这么说其实就很奇怪。
嗯，
但当你有这种这句话不对劲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在你脑海中就是有语法。
哦，
对，但是呢，汉语的语法还在这个还有很多在总结，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外显。
嗯，
所以汉语的语法正在就是还是在一个正在研究的这么一个东西。
哦，
对，但我们并不能说它没有语法。
哦，那所以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外国人学汉语很难呢？
外国人学汉语很难，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哦，不是，比如说说英语的人学汉语，
说英语的人学汉语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有一些障碍，就比如说一些发音上的障碍，因为英语没有 GGG 这三个音嘛，他在学习这三个音的时候，其实会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障碍。
那换句话说，
然后还有语法的话，他在我觉得啊，就对于这个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我在英国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话。他们有学习者问我的话，他们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这个三个这个动词的这个助词，三个放在动词后面的助词，遮了过怎么用？
举个例子，
遮了过这三个就是他们会以为是时态的东西，这三个东西到底该怎么用？
哦
啊，但是具体说的话太长了，我们要不要就不要在这说？
哦，不用在这说。
对对对。
那他们学拼音容易吗？学拼音呢？拼音很难。
啊，这就是又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会说这个汉语拼音不适合外国人用，
嗯，
就是不方便外国的这个学习者。但其实这个样子的，你给任何一个汉语学汉语的外国人来说，西这个音他都很难发出来，就是除非他的母语里有西。
嗯，
对于就比如说说英语的人来说，你给他看什么？你给他看这个 X 这个字母，你给他看那个威妥玛的 HS 这种拼音，或者你给他看直接看这个 IPA 的这个西，他都念不出来。对，所以说你不存在一个。方不方便外国人这个东西，汉语拼音是给汉字、给汉语、汉字做拉丁化、做注音用的。
嗯，
它更多的是表示的是汉字的类，而不是实际的音值。你想来学的话，你要学这个类这个字母在汉语拼音这个系统里，你该怎么念？
嗯，
就比如说你一个英国人在学西班牙语的时候，你那个字你也要习惯这个 J 这个字母，你不要念 J， 不要念之，不要念一，你要念和这样的。
哦，比如。我们说这个圣何塞是三 Jose，
对，
不是三 Jones。
对，你也要习惯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一个语言你都要去学，你都要去学习它这个字母该怎么读，所以存在一个方不方便外国人的问题。你首先是给自己做注音用的，做拉丁化用的。
哦，
对。
那像你学了这么多语言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哪种语言更优美？当然我这个可能非常不学术
啊，不学术，确实不学术，因为优美这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那你可以价值判断一下，
是一个个人审美。我个人的话会觉得元音密度比较大的语言会更好听一点嘛。
比如呢？
比如说这个
希腊语，
希腊语、汉语、日语。但是希腊语有些比较讨厌，就特有声调，它那个不是一个一个、
希腊
语，对，古希腊语声调，我没学过现代希腊语，就是这一个一个这个字母出来，一个单词出来，它只在一个音节上有声调，我就觉得其实就有时候觉得挺别扭的。
能读一个吗？
读就算了，这个东西读太奇怪了，而且我也背不下来，这个东西真背不下来，就是
当场查一句话，
对，除非当场查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幺幺四五幺四，其实是
啊。
你卡通得卡提萨隆基里亚东潘塔科西翁得卡提萨隆。
嗯，听着像法语。
对，它的声调都是声调，这个都是声调。
哦，
对，
这个是希腊语，古希腊语，
原句是。114514。
哦，那这是古希腊语。
这个应该是现代，其实这个在现代希腊语应该是一样的。
哦 ，OK。
一些发音会不太一样。
所以说日语是
日语的元音也比较密，所以我觉得日语也。
那元音比较密，
就是日语的话，基本每个音节都会有一个元音嘛。然后每一个它那个基本每个音节都会有元音嘛。然后它那个 甚至就是它每个音节主要是它日语没有辅音从，就是每一个音节都是有一个辅音，所以它辅音比较少，元音比较多。这种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语言。
能举个例，举一句的例子吗？
日语的话，大家很多都会啊。
嗯，
比如说，
或者你举个辅音多的例子，
举一个辅音多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美洲有一个语言，它的有的话甚至就是 B-box 里面没有元音，全是辅音。
高加索也有。
对，高加索也有这样的语言，但是你让我现背，我是不会的，我又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有。
那你举个英语的例子，
举个
词 strength 之类的
啊？对对，比如说英语的例子啊，英语什么例子？比如说举个词，就是力量这个词。
嗯，
比如说力量，甚至我再给它加个复数 strengths， 这个很长的一个那个，其实是一个音节啊。
嗯，
按照英语的音系是一个音节 strengths。
嗯，
它里面有多少？它里面只有一个元音，只有一个 a，
嗯，
但是其他里面 strength 一堆辅音
哦，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那个语言会
也很难读，
很难读，绕口一点。但是元音多的话，我就觉得舒服。对，这是个人审美，这不错。
哦呀，我的哇哦哟！
对，这更多是一个个人审美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判断之类的。
哦，他说我学着日语，现在连五十音都没背全。在多邻国上学了一年，我是因为维权。
多邻国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多邻国这个东西它缺少一个督促，所以很多情况下会这个没有自己的这个意志力学下去。你像你这个，像你这个一年没有学会五十音图，那就绝对不是多邻国的问题，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OK OK。
刚才提到了，就是刚刚提到谜语的时候，我们说到是谜语在世界历史上它。有过就是
可能有过
多种语言之间的慢慢这个互相融合啊 whatever 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可能有过其他语言的成分。
OK， 那当下呢？比如说或者说往未来走的话，咱们能看到说，比如说现在有些语言融合，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英文和讲中文同时讲这两种，或者是夹杂这样说的，
夹杂是吧？
对。
但是夹杂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夹杂的话，所有你能见到说汉语里面夹杂英语言词的。都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它的语法是汉语的，它的词汇其实也是汉语的，只是它翻译到英语去了。
哦，它并没有像你说那个压一样把这事影响到。
对对对，它其实只是往里面掺了一些翻译，
哦，
就是它的基本架构，它的绝大部分还是汉语的，它只是往里掺了一些翻译。
哦，比如说你把这个 check 一下，我今天收到一个 offer，
对对对，
开一个 meeting，
只是他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拿汉语说会长一点，比如说 offer 这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你要是拿汉语，你用哪个词儿？你比如说。我觉得正式翻译是邀约，但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不是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
嗯，
就是法律上那个邀约，不是很多人都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翻译会觉得别扭一点，
嗯，
就甚至说，比如说那个有些人说团队的 leader， 但是 leader 这个词你来汉语说领导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这个不平等的感觉，所以他可能会倾向于用英语，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它其实就是一个翻译。
嗯
啊，因为他通过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去消弭这个语言中可能有的某些意思。
哦，
那融合有那这个其实不算是，我们不会认为
是
融合的一种，
算不上是融合。对，
那真正的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可能会发生吗？
可能会发生，
可能会发生吗？
我们一般不会用融合这个词。
OK，
就是接触。
嗯哼，
啊，语言会接触，然后呢，接触会有这么几种结果，一种是碾压。
嗯，
比如说汉语就对满语进行了碾压，对，因为汉语社群汉语的这个语言社群和这个满语语言社群数量差实在是太大，
嗯，
所以汉语对满语进行碾压。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北京话其实也吸收了不少满语的词汇，但是呢，基本都是名词，你会发现基本都是名词，还会有一些土语，但是绝大多数，你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名词。
那名词就等于翻译吗？是这里可以这么说吗？
名词也不一定等于翻译，因为不同的语言，我们又涉及到这个能指和所指的问题。不同的语言对这个概念的划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的语言里不区分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的语言区分，我需要区分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接近你的。
哦
哦
啊，这种也是一个情况，或者我的语言概念里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那我就只能去见你，对吧？比如说汉语的概念里肯定没有佛，所以呢，我肯定是只能去梵语里面去借一个布达。
哦，
对吧？然后那个通过我这边的这个语音演化啊，那这个浊声母啊就变成了一个阳平啊，现在我们这个词又而再因为这个词是一个它会变成夫啊，我们就不说怎么变的，它就今天变成了佛， 碾
压，然后呢？
这是汉语，这是一种碾压的情况，就是汉语对满语就完成了这种碾压。
嗯，
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用碾压这个词啊，那个词不学术啊，完全不学术。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互相影响，比如说这个汉语的普通话会在方言里留下，不是汉语的官话通用语，不是不只是今天的普通话会在方言里留下各种的痕迹，这种，但它绝对不可能说碾压的。它可能会给你留下一个文读层，就是一些文雅的词汇，你会倾向于用官话去说，用通语去说。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啊，我在那个客家话一个地方见过这种情况，比如说他那儿的“青”这个字，青色的“青”，文读是什么呢？青，
嗯，
青，或者这样，他是不分那个前后鼻尾，不分那个 “n” 和 “ng” 的，他那会念成“青”或者“青”。但是它在本地会有一个白读枪
哦，
这个词呢，青色青青草原，它就会更倾向于用那个青，但是你到市场上去买青菜，它就会更倾向于用那个枪
哦，
这就是一个文读和白读的区别。比如说北京话也有白读，比如说这个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网上有一个节目叫这个相声有新人，然后有一个节目呢曾经提到过这么一句话，捧哏的夸逗哏的，说不是逗哏的说捧哏的，说是这个晴天薄玉柱，架海紫金梁，但是怎么说呢，他的那个字幕里打错了，那个博他打的是这个博士的博，博学的博，实际上什么呢，是白色的那个白，这就是一个文读音，这是文读音，这个博就是个文读音，
明白了。
对，说到这个文白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说的是事情，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这不是一个文白读，这是一个古今语音演变的问题。就是那个，
那等一下再说吧。
等一下再说。
接着话，你应该说了三种。
对对对，
接触、碾压还有呢。
接触、碾压还有一种就是互相没有一个强势或者不强势的说法。
嗯。
也不是吧，还有一种叫做克里奥尔语，这种就是更强势。
嗯。
这种也说不上是更强势，怎么说？就是一种语言里大量的缺少概念，而现在来的一种概念更多的语言，所以你这个概念少的语言会从概念多的语言里大量的接词，比如说这个我们所说的克里奥尔语。克里奥尔语是什么呢？一个土著的语言，从法语中借入了大量的词，但是已经至于说法语词已经在它这个语言的词汇里面占领有一个相当大的额数，但是它的底层的语法，它的这个结构还是它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叫做混合语啊。只说克里奥尔会比较奇怪一点。
那我比较好奇也是，在今天在日本发生的用日语说英语的
这是一种音译行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翻译。
但是很多日本人觉得说这个
借词，
对，这个借词有点过了。比如说他一句话里边可能，因为我去日本比较多嘛，
对对对，
有时候我俩说一个事儿，他写我不一定懂，但他把那个词读出来，其实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说秘鲁，他写出来我不知道秘鲁是什么，他一说我知道秘鲁。
对，但是其实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些奇怪的音译，比如说我举过的一个，我跟那个大志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了一个音译，什么来着？摩擦鲁头。
嗯，
摩茨阿鲁特是什么词儿？对，摩茨阿鲁特是什么词儿？是莫扎特。
哦，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奇怪。就是他借词的时候会导致一个其实很奇怪的，就是那个会难以识别，逐渐的变成自己的语言，这是一个借词的过程。
但是像日本，比如说，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日语在借英语的词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借名词。
对，是在借名词。
日语的问题在于，日语的现在的状况是。日语从英语借的词已经开始替换本土词了，
对，开始替换本土词了。
这个是一
对，
这个算碾压吗？
这不算碾压，这其实是一种轻度的克里奥尔的现象。
哦，
对，这是一种在殖民地经常会出现的现象。
对，你说这个，突然想起几个，咱们顺着一个一个聊。比如第一个提到日语这个，
对对对。
那比如说他说 ice cream， 他写出来就不懂
ice cream，
对 ice cream， 那我就懂什么意思。
对对对，它这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在殖民地会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日本现在这个国家地位还是有待商榷。
对，这个事情，就我是伪满洲国首都前首都新京的
啊，
对，就是长春人嘛。
对，哎，说到这个日军在日军在中国，
大家想说一样的事，
我们想说可能是一样的东西。日军在中国造
有两个语，
对，造成了两种语言，
对，一个是协和语，
一种叫做协和语，
对，
一种叫做兵队中国语，兵队支那语，
对，兵或者兵队中国语，
对对对，兵队支那语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用日语的结构说中国词的东西，
对，
一种用日语的语法讲中国词，你地死啦死啦，它一定要加那个地，就是日语的一种日语年弱语，它会有一种语法标记，
嗯，
然后呢，协和语是什么呢？一种拿汉语的语法说日本词的东西。对，就这两种是两个方向的这个混合。
嗯
啊，但是这种混合没有任何的动，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它很快就没有了。
哦，
对。
但是像在日本今天发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它是有社会基础的吧？
对，它是有社会基础的。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日本这种情况，克里奥尔语经常性的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殖民地。
OK，
比如说在中国也发生过，杨廷邦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克里奥尔语。上海出现的杨廷邦，杨廷邦
的。
比如说管那个水泥叫水门汀，其实是那个 cement
cement
啊 cement 是哪个词来着？水泥这个词我没怎么见过，
cement
没怎么用过 cement、
嗯、
对，就是它是从水门汀这个翻译过来，就是音译过来的，就是杨廷邦英语中会经常的出现这种词。
嗯，
就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混合语。
哦，那我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井盖的马葫芦
啊 ，manhole，
对，先来自日语 manhole， 然后但是
其实日语的 manhole 也来自于英语 manhole。
哦，
对，其实是一个人能钻进去的这么一个大这么大的一个洞。
哦，那所以这个也是，其实它语言这也是互相影响的。
对，
就有可能很多语言
是
A 影响了 B， 影响了 C。
对对，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仍然是互相介词。
哦，
对，所以等于是接触是层次的，就最开始可能是借一些我没有的词，后来呢可能借的多，比如说那个语言更强势，可能会替换自己的本土词，
对对对，
再强势的状况下可能会比如说影响到这个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系统，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特别是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可能有很
对对对
有可能它曾经是一个一个多音节没有声调的语言，然后在汉语的强势影响之下，几百年之后变成了一个
单
音节有
声
调的语言。然后你看语音结构，看起来和汉语特别相似。
但是你仍然可以在它的底层结构中发现，这是一门非汉语。
哦，我发现特别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是真不把话说死。
对，我绝对不会把话说死。
对，你们说所有东西基本上都在
我。因为什么？我给你说一个什么例子？我为什么不把话说死？就是乔姆斯基，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有一个什么论断呢？就是语言一定都是可以有递归的。
就我解释下什么是递归啊？这是一个可能编程里更常见的。
对对对对，
就是想要理解递归，你必须先理解递归，这是一个笑话。
对对对，
就是说你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学生，我是一个学生，那我是一个是上层的学生，是嵌到我是一个下面的。那你说我是的时候，你要再往下递归到一层，说一个学生，然后再出来。
但其实我们如果切语法不是这么切的，是我是一个学生。
对，我是
不是是
我
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学生，一个学生，一个，
对对，
我们切出这么多层次来，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就其实是一个层次嵌套，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有一个美国的语言学家，还是是不是美国的语言学家，艾弗莱特，他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大森林里面啊，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发现了一种叫做皮拉罕语啊，叫做皮拉罕语的语言，这种语言通过现在的已经录下来的这个语音材料来看，这种语言就是没有递归。为什么不好好说死？你见到的所有语言都有递归，但保不齐冷不丁哪儿就冒出一个没有的。所以这个事情，乔姆斯基和这个艾弗莱特一直在吵架。
哦，
嗯，所以，但是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不要好好说死。
这个语言没有没法编程，
但所以说语
对，
大家其实对语言
这个语言不止没法编程，这个语言甚至曾经认为它没有数字，现在认为有的数字可能也只有一二三。然后呢，这个语言没有颜色，对，没有颜色。他们想要表达颜色的时候，都是临时比喻。他们这个语言可能都会特别会比喻。
就是确实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语言怎么说呢？语言递归的层次是有限的，
对，
或者说人类认知的能力导致语言中实际存在的递归的层次是有限的。
就递归理论上是无限的，
因为如果
说话的时候
允许无限的递归的话，在自然语言处理中会是非常
对
耗资源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哦，就是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
对对。
哦，你觉得你觉得就是你觉得的，
对。比如说那个有的人，比如说我们仍然是说过的那个西方中心的问题，
嗯、
比如说他只学了几门印欧语，他就会觉得语法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就会有语法不是这个样子的语言，对吧？比如说那个，
嗯、对，
比如说我们就说基本的语序，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宾主谓语序的语言，不是宾主谓其实还很常见了，阿罗语、亚非语序的语言有很多宾主谓的。这个世界上就有什么呢？就是有宾谓主语序的语言。他们说我吃饭就是饭吃我，
什么语言呢？
这个我不能确切的说，但肯定是有。这个我肯定是有的。就是有说饭吃我的语言，但是他可能会通过一些这个语法手段去把它让你理解仍然是我吃饭。 然后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以为有时态，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有只你以为英语的时态，或者甚至是拉丁语，它的变形就已经够多了。但是其实它没有穷极变形，其实那个北美还是北美有一种土著语言，它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有目击式和非目击式，还有显而易见式。比如说什么呢？这个人有两个老婆，但是他当他说他有两个老婆的时候，两个老婆在他面前是一种语法，两个老婆不在他面前又是另外一种语法。你可以通过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发现他有两个老婆，又是另外一种语法。
哎，这个语言就像我家没有两棵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对对对对对，所以确实就是当你以为只有这些的时候，总是冷不丁的会有其他的东西来，让你觉得啊，竟然还有这种东西。所以语言学给我们学学语言学给你最大的启发，我们说那个就是了解语言学入门之后给你最大的启发就是千万不要画数字，千万千万不要把画数字。
那所以就是如果用那个语言来讲的话，就是我家有几只猫这个事儿。
对，
你的说法和徐广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徐广看见过这条猫，你没有看见过。
不不不，是我当时
说的时候猫在不在？
就说的时候猫在不在场？
哦，
猫在场是这个语法，猫不在场，猫在我背后和猫在我前面，我能看见，都是两种语法。
那你抱那个枕头是我给猫准备的，就是他现在录播课时候抱了一个枕头。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有很多猫毛，显而易见你这个屋是养过猫的。
哦，
这种又是另外一种语法。
哦，这个学的可能
很容易暴露一些东西。
对，很容易暴露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
柜子里藏人呢。
这个更深的说会涉及到这个萨皮尔沃尔夫假设，但是这个东西争议太大，我们就不要讲了。
OK， 好了，那
我们到时候给个链接吧。
到时候给个链接。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大家小学的时候可能都背过原上横长石径斜，
嗯，
就是会把这个斜去，对，这个斜去改读使它押韵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
民科
不好说民科吧，因为这个人最开始这么干的人是谁呢？这个人还挺有名的，是宋代的朱熹。朱熹管这个东西叫斜韵，就是这个东西一个字斜什么什么音。这个斜是哪个字呢？是简体字的叶子，叶这个字，简体字树叶的叶这个字。但是它那个简在繁体字里，它读斜，它不是，它是另外一个字。叶是另外一个样子嘛，大家都见过草实木这个字，就是斜韵，就会临时的把这个字的字音改成押韵的音，但其实这么做是错误的。为什么说错误呢？这个字在古代是押韵的，比如说原上人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个斜和家这两个字它在古代是押韵的，但是今天根据语音的发展，在语音发展过后这两个字已经不押韵了。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不押韵就是不押韵了，你没有必要非得要强改让它押韵。对，你强改的让它押韵反倒是一种有点没文化的这么一个做法。
嗯，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学的时候学那个陶渊明的那个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啊。
对，然后有句话是问的是问今是何事。
嗯，
然后我们学的时候都是默认今是何事，问的是今天是什么朝代，是吧？
嗯，
但实际上今是何事更好的理解应该是今是秦几世，因为他们是秦朝避难的嘛。
啊，
他问的肯定是说今天是秦几世。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解读的问题，这个不一定是一个那个。
对，那我觉得可能有点类似吧，这样。
对，这是陶渊明说，这个我觉得不类似，
不是一个事儿，
不是一个事儿。对，
就你那确定就是错的，我
那确定就是错的。
哦，
你这个的话是一个解读问题。
哦，我明白了。
你陶渊明的文本放在这儿，我们也不可能去问陶渊明了，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解读，这个事儿说不定的。
也可以问问，没准。我拿把我旁边那屋的龟弄出来，拿龟甲给你弄上一挂。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这个问题，我甚至有一个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走火入魔的同学干过什么事，干过一个就是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第二句主青沙败鸟飞回嘛。
嗯，主青沙败鸟飞回。
对，这个人干过什么呢？干过主青沙败鸟飞回。
啊，
这个人就是他不知道白是一个入声字，他非要把它念成一个去声来折这个，他那个地方该是仄音，就入声其实是仄音嘛，他非要去折这么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古代押韵，今天不押了，不押就是不押了，你不用非得去把它读成押韵的。
哦，
啊，
但是为了说唱，
的话，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说那个人汉语要不要汉语是不是唱 rap 的那个？
那你说为了押韵这个事儿，因为我和徐缓最近在录 vlog 嘛，
嗯，
然后我在 vlog 里他就在教我写 rap，然后 rap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押，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很重要的事之一就是你要押韵。
押韵确实听起来会更有这个。写和谐的感觉。
那你觉得中文会比英文容易押韵吗？
中文和英文都有大量的词啊，其实没有说更容易押韵不容易押韵这个问题。
但有一种说法就是
英语的韵确实多
啊，
英语的韵确实多，
对，英语的韵确实更容易押一点，对，
不是
多，对，
对，
韵
多，
韵多，
每个韵的词就少，
对对对，韵越多，每个韵的词就越少，
哦，
对，所以就相对的越少一些，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英语可能稍微不好押那么一点，因为词少。但是汉，你说那个，但是押韵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是一个文学功底问题。你如果写得好的话，你完全可以押上韵。
但之前就我的 rap 老师，就是 Richie 就是徐欢，他和我提过一点，就是汉语说唱有个问题，就是汉语每个音节都是独立的。
啊，
那但是英语是一个词可能有很多个音节的。这样就导致中文在说唱的时候会像数来宝一样，一个词蹦，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就是通过节奏去改嘛。这个东西跟那个
这个应该是其实是个技术性问题，
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对
对，
这并不是语言的问题。嗯、
那像你们有觉得说汉语不太适合说 rap 吗？
我觉得可能最多是有汉语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 rap 作品，不能说汉语不适合说 rap。那你要说你适不适合说 rap， 我还听过俄文的 rap， 这个东西。听着就像是两张嘴皮在那迅速的动，你根本就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他们其实也在说啊，这个是没有关系，日语都能说啊，你汉语有什么不能说啊的？汉日语基本都是一元一辅一元一辅一元或者没有辅这样的一个结构，日语都能说，汉语有什么不能说的？
嗯，哦，另外一点，除了就是说，刚刚我觉得所谓的你说连不连音这个，它更多其实是个技术性的，就是说你在一个固定的节拍里面，你能放进去多少个字，你能连着说。多少个？但是其中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所谓的声调变化，就所谓的声调变化。因为如果你是拿普通话来说的话，就普通话是四个音嘛，四个声，就四个声调。
嗯，
它其实而且它是每个就是相对固定的。可能我们平时唱歌的时候不会，就是唱旋律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明显。但你真的传统，我们说来说唱的时候，就咱们念嘛，念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就传统咱们。传统中文说唱，我看要说出这个词来了。传统的中文说唱，对吧 ？Which is，
相对
08年之前或者05年之前吧，这么一个，大家其实还倾向于那就原来是怎么普通话怎么
倾向于把声调念出来是吧？
我就怎么念。那、啊、其实现在有小老虎其实是这样，我们叫播客式的说唱的人 ，whatever， 但是也是用一种艺术形式，
唱一句呗，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在所以说，其实现在有个风潮，会大家会这么说，会倾向于比如说像粤语或者说西南官话、是更适合说唱。但这个也是相对于对比，其实是说，
并不觉得西南官话和北京官话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他们更适合说唱呢？
但可能会是我觉得是音调上的问题吧。音调上，
就一句话的话，
西南官话像成都话的话，应该也是只有四个声调吧？成都话有五声吗？
是四个声调，
是四个声调。
是四个声调。嗯，
但是就是说说唱。一定会丢一部分声调的信息，
只要是唱，
然后到唱歌的状态下，就声调的信息完全
声调的信息就是怎么说呢？
它处于一个说话和唱歌中间的位置。
对对对，你要想用语言学去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的，就是语言学要保证语言啊，要保证自己有一定的鲁棒性，就是容错度，
嗯，
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是有一定的冗余信息的。比如说你在分析汉语的这个。长句的时候，你会发现声调其实是一个比较冗余的信息。声调对于单字来说很重要，对吧？但是你把一句话，当你要说长句的时候，你完全不带声调，其实你也是可以听懂的。
对对
对，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在说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不说说唱，唱歌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声调是会被曲调、曲的旋律耦合掉的。你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是
就是旋律，
对，就是旋律，你是听不出声调的。所以就导致说，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些非常古风的歌曲啊，我就经常比较喜欢黑这首歌。有一首歌叫什么来，我忘了，但是它有这么一
个江报行吗？
啊，
不是江华州那个吗？
不是，我们不黑华州那个。就怎么说呢？有一首歌挺古，有一首古风歌曲啊，经常会犯这个问题。因为古汉语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单音节词比较多。古汉语单音节词比较多，所以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我们没法通过双音节词来确定它到底是哪个词儿，所以我。对哪个词儿哪个字儿，所以就会涉及到什么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首歌叫《冰雪少女入凡尘，西子湖畔初见情》，啊，听起来挺不错啊，挺不错的诗，挺不错的这个诗歌化的语言。但是当你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初见情”这三个字都是单独的词，对吧？你把它唱出来的时候，我就听不出它是初见情了，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西子湖畔出奸情，我说这什么歌这么开放、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汉语的声调其实是有一定的容错度的，但是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充满了双音节词多音节词的现代汉语来说，它的声调其实是有一定容错度的，当没有声调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那一个长句子没有一个句子没有声调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说说唱会涉及到声调的因素，其实我觉得是
跟唱歌是类似，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因为比如就是 rap 界，我觉得可能只能代表我，就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普通话不如西南方话适合说唱，但是呢，像是孙老板说的，
听的这个台湾，比如说。热狗的这个说唱，我觉得他说唱就不错啊，他就是用普通话的声调，就国语和普通话是其实是一样的，音系是一样的，就他在用这个国语说唱的时候，其实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吧？
或者说你一种固定的，就是说，好像我在说成都话，或者说我其实是我在听赵老师，我任意变我的改变我的声调，比如说我原来说我吃饭了，我吃饭了。但是我如果我不以我吃饭了，但是说话是有点奇怪，但是
其实我觉得像那个西南文化或者粤语说唱更流行，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流行文化有的时候是要和这个大众拉开一点距离的，它可能是给说普通话的大众造成了一定的陌生感，
我觉得有可能，
对，使你觉得它有一点疏离产生美嘛，距离产生美嘛。就像你那个刀，你个包上写着那个 Louis Vuitton 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很高雅。但如果把路易威登四个大字给你贴上，下面写着路易威登致乡巴黎某某某大街多少多少号，你看汉字
宋体，
而且用的还是宋体，你就觉得这个包太难看了。但实际上，法国人在那个包上写的就是这玩意儿，路易威登旅游产品，路易威登致乡旅游产品，下面一个地址，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怎么样，就是西文我们有一定的陌生感，但是如果上面写的是汉字的话就会很奇怪，比如说日语也是你日本话写上去会有一定的这个，也会有一定陌生感，因为日语的语序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主宾谓语序，
我们那个极度干燥，
对，极度干燥。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普通话的 Robert 因为他天天说普通话，他的听众也天天听普通话，所以他可能不愿意去变这个，把它变得特别奇怪，比如说我吃饭了，我唱的时候那就是我吃饭了，我可能不会说我吃饭了，你可能不会这么唱，但是说成都话说我不懂西方话，你们会特意改变一些这些调吗？那如果你们也不改变的话，实际上就像孙老板说的，成西南文化唱法和一个普通话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四个声调。
但如果你们改变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变成了、普通话是不是也可以变？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刚才我觉得是那样，是第一我们会变成一个除了声调以外，可能就是发音，我不知道在语言学里面，就语音里面会怎么样说，就是比如说你之前那句话叫说唱不是喊麦，
说唱不是喊麦，也不是说书。
但是比如说，
但是说唱和喊麦更多的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对，这事儿
就
很多，
就是他有一个不是叫说唱不是，
对，
说唱不是喊麦，也别当成说书。
对，
但是如果一个成都 rapper 过来，他第一反应，他如果他会说唱不是喊麦，而最后一个字书，他可能会把它发成一个怪音，或者他其实普通话也可以，说唱不是喊麦，也不会是说书。
可以
类似这样，其实中普通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么做的人可能比较少。
就
是、这
是普通话的话，你给他一些调也可以的，但是我不会 rap， 我就不学了。
哎，这是一种。然后另外，我刚才又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比如我在想，就是所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有一个习惯性还是说话一个连贯性的好。
你可以给他一定的声调，让他稍微有一点音乐美。
比如说，可能是你，可能是我这几个字。可能是你，可能是我，这普通话这么一个声调的一个曲折吧。但是如果是西南官话，就是西南官话是，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会不会有一个所谓更顺或更流畅的一个这么一个发音的，或者说这个音阶上面的那种方式，会显得跟我好像这个更。
我觉得是什么问题？就是你在说西南说四川话的时候更放松一点。
有可能
是我这四个字念的有点太字正腔圆了。
那
如果是北京话，因为我也听过不少。老时候的这个北京话的说唱，我觉得其实就不
关子
啊，阴三儿什么
三儿，对
对，其实北京话说唱，我觉得也没什么，挺有气势的。
哎，那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听过成都话的说唱？但你觉得他说话念的声音特别怪的？
怪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得正常人不这么说话？
没有
rap
没有，
正常人都不这么说。
但是你听普通话，你听着，我觉得正常不都普通话吗？
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
哎，那这就挺有意思了，因为如果按照刚才我这个思维模式的话，
嗯、
就是因为可能普通话大家都说都熟，你把它变调，比如说卧吃饭了，那你就会觉得特别奇怪，你不会觉得好听，因为太熟了。
也不是，作为一首歌中的话，其实你去改变它的这个声调，使其有一定的这个旋律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唱歌这种其实本来观众就没期望听到声调。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理解，就归纳总结你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第一，比如说普通话和西南官话这些方言之间唱说唱应该理论上是没区别的，因为它语言学上是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中文说唱不比英文说唱，并不会比英文说唱新鲜弱势。
我甚至觉得可能容易一些，因为英文的话会涉及到词尾辅音耸的问题，就当你在词尾的话念那个辅音耸，你要怎么去衡量这个，怎么去平衡这个时间，因为你即使辅音时间很短，你发声也是需要时间的，对吧？因为但是你踩音节，可能你踩鼓点可能更多的去用元音去踩，对吧？
事实上在实践的时候，英文里面就会向更容易发音的那个音去靠。比如说有一个，我会这样吃字了，我会吃掉，如果是一个很短了，我会吃掉下面这个韵脚，我会把后面比如有很浊了以后要发很长的音的时候，我会把它吃掉，我会把它给干掉。
你比如说
显得更，
比如说英国老派的人还会去发那个 month， 就是那个月份，
嗯嗯，
月份的复数的话，那个 this 它会还会发出来，但是像美国人很多的话，那个 th 就已经不发了。
哦，
嗯，
那
但是啊，还有那街头那个 cockney， 他会更倾向于帮成发成 month。就是一种简单的更简单的音去把它换掉。
OK， 那如果今天这个播客是给很多做 rap 的人听，我觉得他们可能大概率不会同意孙老板说的。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
觉
得是
因为我说他们是技术问题了。
不，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事，就是说我们在说说唱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大家定义标准，我们在说，我们每次在说，哎，好像是西南官话更比北方官话，比如说更适合说唱，它是对标是英文，
对，
它对标的其实是英文。我觉得它可能更指的是，也许是某些方言，它里面某些特质跟英文也许有些共同点，它会正好被利用起来了。
但
也许会
也反驳了一点，就是孙老板不认为在语言学上英文比中文更容易说说唱。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不是。
但是我刚才说就是，我甚至觉得更简单，因为汉语的话，每个字都是一个音节，每个字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音节。其实你拿它去踩鼓点更容易一些呢。
我就踩不了鼓点。
不是，你比如说你想要的节奏，你每个节奏都可以按一个汉字。这其实当你比你想在这个节奏里面去按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容易一点。
那比如说像是我们上周给博物志四周年唱的那个，有一句是极度狭隘，博物志不可能认输。极度狭隘这每个字单独放到鼓点里的话，英文能做出类似的效果吗？
你可以也是可以用单音节字来做的嘛，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或者发弱音节吧，可能。
嗯，我不会觉得哪个效果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差别是因为是个舶来品嘛。
嗯，
因为才开始有的那种，或者我们现在承认的所谓的我们说说唱乐，其实是从英文那边过来的。
对，
所以说我们会拿它为去当一个对照的一个标准嘛，会往把它往上靠。但事实上，每次我们又说回来的时候，在国内我们说。国内比如各个方言之间差别的时候，其实更早，因为更早大家听到比较多了，其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其实就是北京那边说唱，国语说唱或者国语说唱，
差不多，
对，差不多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慢慢起来了，第一个其实是吴语说唱、上海说唱，然后慢慢才后来才有了现在说唱，慢慢这么一个起来这么过程，其实中间有时间上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每次我们一说听众听说唱的时候，你要分，比如像我小时候我是听英文说唱。有些小孩可能一开始听过，我就是听中单词，我听英三长大的，他其实对这东西是觉得可能想脑海里想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假设今天这期播客给一个，比如给你的朋友派总听，
嗯，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实际上孙老板是用学术的角度证明了一点，就是一，
说不上证明，说不上证明，
就是至少用偏学术的角度
认同
了一点，就是认为了一点，就是普通话就官话和各类方言之间说唱。其实没有本身的没有优劣之分。第二点就是认为汉语不如英语容易说得上，其实是一种误解。就至少在孙老板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
嗯。
那算是给了 rapper 一个适度自信，就是你们别总说中文不适合说唱，我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这样的话推论下去就是你的技术问题了。
哦、那我觉得大部分你其实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技术问题，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技术问题。
你就是你都
不是现在那个。 在网络上流传的比较广的那个在你头上报扣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节奏很好呀，但是就可能在 rap 里面觉得有点 low 有点垃圾，但是其实因为它从它的传播角度来讲，它传播的确实非常广。
哦，
对，它的民间接受度其实很高。
那有哪个语言，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汉就是方言里，汉藏语区的方言里，比官话和比如西南文化这一片更适合说唱吗？
这怎么说？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了，就是你定义所谓的一个是什么说唱，一个是更什么所谓的更适合说唱或者更适合唱歌这个事情。
对，这其实都是这样判断的。
对，
没有什么意义。
哦，那所以就是，
你肯定我觉得还是你的母语是更适合用来说唱。
那我理解就是，如果以后再有 rapper，
缺乏韵尾的方言。
对，缺乏韵尾的方言，或者像我们刚才说那个 B-box 语言，他可能就很难
适合打 B-box 那个语言。
他可能比较适合打 B-box。
那我就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如果再有一个 rapper 当我面和我说中文不适合说唱，或者说普通话不适合说唱，那我可以让他来听一期这期节目。
哎，我觉得
就是理论上至少他是没区别的。
对，理论上没什么区别。
关键就是你技术不行，所以跟我说你中文不适合说唱。对吧？
啊，就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民科啊。
对，那好，那这个节目最后我觉得就是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因为听完了我们这期节目对语言学有所兴趣嘛，他可能会去知乎搜
啊。对，
但是之前孙老板和我提过，就是知乎上很多民科的，对，那我觉得要不然你挂几个出来让大家不要看他们回答。
对，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大家觉得自己会说话啊，就觉得自己能够掺一脚，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都是需要专业训练的，所以我们来说大家回避一下的民科吧。首先就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迷惑性的，就是它的基础其实还可以，但是它的理论就非常扯淡。
嗯，
就是有一个叫李素本的，
嗯，
然后后面说他这个人会特别推崇克丘亚语，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然后
克丘亚语是什么语？
因为印加吧，我们大家黑他都说印加帝皇。啊，是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啊，这个人说实在的，人品可能有点问题，经常在这个百度贴吧之类的地方去那个骚扰一个女士。
哦，
这个人品可能有点问题。然后还有那什么呢，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我最近经常能碰到的这个现代汉语新三家啊，这个汉学、翘学和这个表学。汉学呢是一个叫做汉言的家伙啊，这个人呢对这个人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人对语音学非常有兴趣，但是一窍不通。要么呢就是不相信汉语普通话有复韵母，要么呢就是把这个过渡音征当成一个元音去分析啊，这种。但是这些到底是啥，就网上可能也搜不到，就大家也不用特别关注。然后还有这个翘学啊，这个猫嗅狗，他这个人的账号叫做猫嗅狗，就是那个闻味的那个嗅。这个人呢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发明了很多语音学术语。他说的东西其实吧也不能算错，但是他就是重新发明。但是呢你如果去看他的所谓的这个发音教程，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有严重的口音。然后就是他说的东西吧也不能严格的说错，因为他很多的情况下是属于重新发明术语，但是这个术语他这个分类可能会有些问题，你会有些不科学。但是他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人有严重的口音。他的给你标的汉语拼音标的这个比如说英文的这个音标，你会发现这个人口音实在是太重了。然后第三位啊，就是我最近碰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大表哥，那实际上可能是个老头啊，可能也退休了。这个他发明了什么呢？发明了一个七音大表，认为这个汉语呢，就是古音呢所有的这个反切啊，完完全全颠覆了这个音乐学对这个反切的认识，他是完全重新发明了这个音乐学。啊，然后他这位大哥不仅这位大爷吧，这位大神啊，不只是贪啊，我一般都用这个字儿，贪呢不仅重新这个，不仅在音乐学方面胡扯，他还在文字学啊，还在这个词源学啊，他经常喜欢搞共识词源学啊，就是把现代汉语的词儿和现代英语的词儿通过他的七音大表联系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重新发明反切，我刚才说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啊，这个所有的反切都是平均出来的，两个声母，两上字和下字的声母会平均，然后平均出一个跟现代汉语读音完全不一样的发音来。但是啊，他一直我没有忍心告诉他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拿来切这个完全跟汉语拼音对跟现代汉语对不上的这个词儿的时候，普通话对不上的词儿的时候，他用的那个上下字两音还是普通话。如果你这个词你想成为一个体系的话，如果你的反切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洽的体系，你上面那两个字难道不应该也用你切出来的这套玩意儿吗？就我一直没有忍心告诉他这个，
没有自觉，
就是没有忍心告诉他这个一个逻辑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科啊，比如说这个我那时候找一下，可能这几个就属于比较好玩的。然后
你说那几个都挺好玩，
对，挺好玩的。然后这个名科啊，还有一个叫徐涛，但是他一般没什么观点，他的观点其实更像那个李素本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北方官话的声调环流体系。但是他喜欢干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把自己一个东西满知乎的去贴，不管这个问题跟他这个问题跟他这个答案有没有关系，他就是复制粘贴。所以这个人呢，你看着不要看他就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科楷模啊，特别有礼貌，自称就总自称墨学，这个人叫栾才旭啊。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理论其实有人在做类似的东西，但是他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科学。他认为这个语言跟染色体是有关系的，跟染色体这个其实联系人类学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呢就是坚持认为现在的普通话跟满语跟蒙语是有什么关系的。那这个人就是对这个早已辟谣的东西群有不容啊，是这么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吉谷明金啊，他有个小号叫吉谷不明金什么的，就是他认为就是汉语没有发生过音变啊，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音变。但是你只要你看过中古的运输，你即使没有学过任何的这个语言学的知识啊，比如说我那个汉阳没有学过任何语言学知识，他不是这个专业的，我给他举过什么例子呢？首先一条公社，你认不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同源的？你认不认为汉族人，比如汉族人的父系，正好是父系，汉族人是从黄河流域的某一个地方逐渐扩散到全国的？这个点你这一点你认不认同？
啊，这个我们也聊过。
对，这个我们聊过。
就是那个满天星斗理论，对不
对？
对，
满天星斗理论，对不对？
当然那是假说，我现在那个
假
说。
是
假
说，对，你
认
不认同汉族是从那个中国一个地方逐渐扩散到全国的？
我可以暂时认同的假。
对吧？你这一点你认不认同？还有你认不认为现在的所有方言都和古代的都是汉族人的语言，都是汉族人的语言分化出来的？这两点其实跟语言学没什么关系，没什么直接关系。就汉族人的语言是不是汉语分化，是不是原始汉语分化出来的？现在的各种方言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对吧？如果你认为汉族有共同的祖先，汉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先，那你不可能不承认音变，因为现在的这个方言实在是差太多了，各种方言之间区别很大了，甚至到了不能互通的那个境地了。所以你说汉，如果你承认这两点，你还认为汉语没发生过音变，那我觉得就是脑子有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拉个清单不给你，
对，拉个清单，对对对，有人拉个清单的，
把这个贴到那个 show notes 里
啊，可以可以。然后这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字都是会意字的，这其实是那有一点幼文的感觉了。对，但是幼文这一点，就是徐刚老师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不能完全说是不存在，但是如果你认为所有的字都这样的话，那其实就有问题。就是认为声符也表意，
声符的意思是？
对，声符也表意，比如说什么这个，比如说
文石，
对，王安石举过一个例子，幼文是王安石搞的嘛，就是这个认为波是水之皮，就认为旁边那个皮也是表音的，
表意的，
表意的啊，表也是表意的，
嗯，
对。然后那个有人反驳他，跟他说华是水之谷吗？对，这种就是。但是其实呢，这种现象，这种幼文这个问题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你会发现，比如说所有的带那个两个歌，这个尖字的，这个尖签这样的音呢，其实都有一点点小的意思。比如说见它，见比踏就要小，签比减就要小，对吧？变尖和这个指，那肯定还是尖小。然后呢，见啊，一个东西便宜。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就类似带这个声符的字，总有一点小的含义
意思。
嗯，
对，所以你说完全这个现象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幼文这个现象完完全全不存在，也我们也不能把话说死，对吧？但是这个事情还有待于文字学的这个同道们去把这个事情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嗯，
就是我感觉不就是大家造字的时候，
这个说不准，这个事儿说不准，所以还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科技表音字啊，这个人好像还是我们同学，这个人叫什么呢？好像就叫科技表音字吧，对，这个人就叫科技表音字，他干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近现代重新，就是汉语拉丁化的事儿又重新干了一遍，
嗯，
就已经被证明没有必要了，又重新干了一遍。这是说不上民科，就属于一个喜欢自娱自乐的人嘛，反正没人会用他的东西。
那我要是下一期节目把这边所有人都请来，和你一起座谈一下。
哎呀，我的天呀，你们千万不要，我就坐在一边看他们打架就行。因为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所谓的官科，他们所谓的官科，就是这我们这些正经学的学生，或者是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学的爱好者，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学的爱好者啊。我们的那个体系，我们的知识体系都是差不多的，我们的那个结论也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最多是在一些细节上有争议。但是民科就是各有各的学说了。你其实我非常想搞的就是一个民科论战，要把他们全都拉到一起，让他们自己养一个股出来。
就我们觉得永动机不存在，民科考虑的是永动机有几种存在性。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都认为永动机不存在，但是他们就能造出各种各样的永动机。
对，还要互相 diss。
对，而且还要互相 diss。
因为永动机没我有。
对。
那你能有？
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印加帝皇啊，这个李素本就管那个 joint 那个大表哥叫什么呢？叫账科，智障的账。就是民科之间也是会互相批驳的。
民科有鄙视链的。
民科也是有鄙视链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养一个股出来，其实比我们去。调戏他们更有意思，
互啄。
对。
哎，那我最后还有个话题想问一下，
哎，
就刚才说到这些之后，那就回到这个 rap 这个事儿上。
嗯，
那你说，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古代古汉语的一些音韵，或者说一些这些语言学的技巧，
啊，
就我们就 rapper 不知道的这些技巧，
涉及到另一个我想说的事情，但是这个和就是音乐学的同道不一定相同的关系，
没事，我们不一定赞同他。
对，就是和网络上这个网络音乐圈不就是也不能说网络音乐圈，就是这个和这个爱好者们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吧，就是我不赞成把拟音读出来。就我不是不赞成拟音，
嗯，
就是去够你重构古代汉语的发音，但是我不建议把它读出来，因为首先它就是一个类，拟音只是一个类，你把它读出来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按照那个。怎么说呢，我们按照汉语拼音去比如说汉语的这个什么汉语这个音位归纳之后写的这个宽式音标，这其实就是把汉语做一个音位的类，
嗯，
你按照宽式音标读，你会发现它其实和普通话是不太一样的，是有一点出入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古代的调值是完全死无对证的东西，对吧，
嗯，
最多可能有些人有一些描述，但是实际上他描述的只是一个时代，最多是一个时代，但其他时代呢？各地呢？其实这是一个完全死无对证的东西，调值怎么去还原，对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主要还是就是这个发，就是这个念拟音的问题。我们不是特别提倡把它读出来，因为读出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能读不对，你读出来可能这个拼写还有问题。你做的累做成这个样子，但你会实际上读出来特别累。
比如我也看过那种他们所谓用古拟音去读很多诗啊什么的，我就
对就这种东西
听得便秘，
这种东西我不建议去把它读出来。而且你当你听到那个李伯姑那个西游长楚，他其实还读错了呀，他那个照着拟音他都读错了。
对，就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根据那些材料我们归纳出来的是类，
是
哪些字是同一个声
音值，
哪些字是同一个声调，而拟音最重要的作用是直观的体现音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拟音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它到这个方言是怎么变的，它到那个方言是怎么变的，我们可以更直观的观测了这件事情。而至于它在那个古代那个语言体系下，它这些语比如说这些声母韵母相拼的时候会有哪些细节的变化，它读的时候会有哪些这些复杂的细节，我们是观测不到的，我们知道的实际上只是大的类。
对，
其实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切韵其实是陆法言自己也说了嘛，是那个南北什么来着，南北
是非
南北是非古今通色。其实我们现在一般也认为切韵这个体系不是一个真的有人说的体系，它是一个根据各种当时存在的方言古今的这个印象去能分则分做出来一个东西，它不一定真的有人说，要不一百多个韵母实在是太多了。
那你们会不会
一百多个韵啊？
没有一百多，
一百多个韵
啊？
有一百多个韵啊？
两百多个韵
啊？不不不不，对，两百多个韵，两百多个韵，然后那个
7韵190，
对对对，两百多个韵，那个那个也太，那咱们就且不说韵，下面还有这些产生的韵母太多了。
哦，那你们学语言学的人会不会特别希望就是录音机什么发明的早一点？
啊，确实是啊，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开玩笑说，那个如果穿越回唐朝，第一个，如果你穿越回唐朝看见了李白，我们第一个是干什么？赶紧让他填方言调查字表，然后那用国际音标刻在石头上，唐代的语音都全都解决了。
OK。行，那个李白会说方言吗？他不是那个
李白。平时总在首都待着，想必他那个通语肯定是会说的。
但是没关系，就只要是他说的那个话，
只要是他说的话
就
行了。
调查的肯定是一个活人的。
对，我们调查肯定是一个唐代的活人的活语言。
OK，
嗯，
行。
方言，其实古代的方言是能看出来的。比如说杜甫的时候，杜甫用韵经常会有哪个韵来着？经常会和官韵不太一样，那说明杜甫应该是有方言。
哦，好，那今天这期节目也挺长的了。那感谢徐缓终于正式出现到了节目里。然后也感谢孙老板和大志参与我们这期的生活人科技评论，然后也挺晚了我们录的，然后这屋里挺热的，但我们讨论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一期可能是就播客，我一直说播客是吃货嘛，就播客不是教材，也不是说书，对。但是这一期是我觉得我们这些节目里最干的一期，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可能至少对我来讲，我可能之后自己剪的时候会再听几遍，因为我有些东西我第一次听不一定听懂。
嗯，
比如我和孙老板说的一些东西，我今天问他的问题其实我之前问过一次，但是我又问了一遍，因为我第一遍听的确听不懂。但我们也会把这些内容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这期播客并不是希望教会大家什么，也并不是说给你什么价值取向，比如告诉你说别吹自己的方言了，你可以吹，爱吹吹。
对，
对，
哎，你对自己的方言有热爱是可以，你只要别吹它是古汉语就行。
然后好，那感谢大志和苏老板做客我们的节目。
哎，好，谢谢海洋给我们这个，也是给我们，
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也是感谢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啊。
而且就是感谢你给我们的不能这么说，不能代表听众啊，就至少你感谢你给我和徐，我也代表不了徐缓，感谢你给我一个学习这事的机会。
谢谢，互相感谢，互
相感
谢。
好，就感觉特别像商业互吹，最后就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调性。
我也挺好，挺好，挺好。
对，然后那我为了把这个商业互吹调拉回来，我再说一句，我是傻逼。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人科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好，拜拜，
拜了个拜，
拜拜，
再见。
我哪他妈是？
大家好，这是徐缓 ，A.K.A. 缓缓 ，A.K.A. 慢慢 ，A.K.A. Pen Compiler。A.K.A. PC，A.K.A. 行云流水的 flow， 运转的不用凑，让你听不够的秀足够，让你做魔咒的来自 CDC Concrete Jungle， 直到 BJC Eastside Ghetto 的 Rap Devil，You feel me？ 其实我就是个写代码的 ，Come on， 口语师，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